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请翻开《路德记》的第一章15到18节。若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第331页，《路德记》的第一章15到18节。翻到以后，我们齐声诵读。好，请。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今天很高兴再次请到海外校园杂志的主编苏文峰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改变一生的跟随。
各位姊妹弟兄平安，很高兴再次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主。每一次我来到这边都觉得非常的喜乐啊！各位在聚会前有前进的心，聚会以后彼此又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亲密啊！这是很美又美又善的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改变一生的跟随。改变一生的跟随。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的转折点，会有许多的改变，每一次的改变可能就影响我们一生的方向。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德，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路德他本来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摩押地呢是在以色列国的东边，那时候是在四世纪的时期。各位晓得四世纪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一段相当黑暗的时期，那时候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时道德非常的败坏，许多的人虽然晓得有耶和华，但是不敬畏耶和华，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都非常的随意而行。因此在这样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摩押的女子，她嫁入了犹太人的家庭，也就是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尔米和他两个儿子，他们因为逃难到了摩押地，在当地就娶妻生子，而路德就嫁给这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家庭是很不幸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路德、拿尔米都成为寡妇。在这一段的时期里面，这一个摩押的女子，她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我们却看到她怎么样改变她的人生呢？这一个很悲惨的命运，很悲惨的一个女子，她的人生怎么改变呢？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彼此之间是不和的。在四世纪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曾经被摩押人侵略了，侵占了18年的时间。因此在这个敌对的国家，同时是一个拜偶像的不认识上帝的国家里面常常以色列人被人侵略，上帝要兴起士师间断性的来拯救他们，像最有名的像基甸，像参孙像在这样的一段混乱的时期里面呢，我们却看到路德记好像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我们看到在黑暗中好，就好像人生中要打喷嚏一样黑暗中呢会有黑暗， 黑暗中呢，我们却看到好像很暗淡的时候，却有一道曙光照进去，在四世纪这一段黑暗的时期里面，啊，路德记，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在那段黑暗的四世纪的时段，我们却看到有路德记这样一个美的家庭，这一个美的故事哈，让我们看见啊上帝的主权啊，我们可以说从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落实在人的生命里面，因此婆婆跟媳妇之间有爱啊，丈夫和妻子之间有爱，后面会写到波阿斯跟路德的爱，并且讲到伯利恒的人对从异乡回来的拿俄米的爱，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当时伯利恒的犹太人对这个外邦来的女子，特别是一个弱女子啊，路德的外啊犹太人对异乡人的爱，我们也看到啊妇女之间，伯利恒的妇女之间对啊拿俄米的爱啊，在那一段我们说是黑暗的时期里面，却因为许多的人，仍然有许多的人，他们有上帝的爱在他们的里面，因此他们的爱能够在这黑暗的社会当中，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却显出啊黎明啊，好像黎明的光让我们看见。那这几天啊，各位晓得月亮跟啊几个星星是相同时间出现啊，这几个晚上，特别是今天晚上，各位注意去看的话，天空中好像有两个月亮，其实是月亮跟另外一个啊金星，还有其他的星呢，正好同时间啊出现。那么在天还没有亮，在天还很暗的时候啊，月亮的光出来了，然后渐渐黑暗过去了，黎明的光哈、啊，黎明的光叫晨星，晨星就是金星啊。各位晓得太阳系的几个星当中，金星是最亮的，因此我们最早啊在黑夜里面最早看到的最慢消失的那个星就是叫金星哈、啊，黎明的星渐渐就出现了，然后啊太阳就出来了哈、啊。我们看到路德记，在路德记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在人的生命中让我们显出爱的力量来，啊，上帝的引导，那么人愿意去跟随。整个路德记都没有讲到说上帝引导拿俄米如何怎么样，上帝引导路德怎么样，但是讲到好几次恰巧哈、啊，就是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然后呢第四章说波阿斯恰巧遇到他至近的亲属，好像是恰巧，在人看来是巧合，那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在神没有偶然，在上帝他永远是上帝的主权在引导，但是当上帝的主权他定命的时候，人顺服，人回应，他的一生就因此而改变。上帝的主权啊，人的信实哈啊，上帝他主权来引导，而人愿意回应，人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有所改变。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位也是一样，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生长的家庭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我生在哪一个时代，比如说在抗战的时代，在内战的时代，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时代啊，就是80后90后的，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或者从台湾来的，你生在228事变的时代，或者是在日本人占领结束刚刚胜利的时代，或者是生在80年代90年代以后，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我们的父母亲也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我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也不是我能选择的，我是男性或者女性也不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但是你成长以后，当我们成长以后，我们的一生就由你的选择来决定，你选择走什么样的路，你跟随什么样的人，你在信仰上做什么样的抉择，就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方向。我们刚刚讲到路德记，我相信在座各位大部分都了解它的背景，这一个举目无亲的，这一个离乡背景的摩亚人的女子，到犹太人，到伯利恒投靠依靠跟随她这一位连麦的婆婆，可以说一无所有的婆婆，她这一生会如何呢？一个外邦女子到异地他乡去，没有一技之长，你看她连收割的那个，连波阿斯的妇女都不如哈，她们还有工作的经验跟技术，她连这个都没有。那么像一个这样的人，她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说，她的命运很坎坷很悲惨的，但是他 的生命，我们不讲命运，我们是讲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却怎么会有那么不同的改变呢？他后来居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也就是他所生的儿子就成为大卫的祖母，然后再来成为大卫的祖父，然后再来耶西，再来就是大卫王。哇，那他能够在这个荣耀的君王的弥赛亚的家谱当中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我们来看路德，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改变。首先我们看到路德，他认识到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各位晓得，当拿俄米决定要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告诉他这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去吧，你们是摩亚人，现在我要回到犹太人的地方去，你们不必要再跟我去，你们不要跟我去受苦，因为上帝让我丈夫都死了，妻子也死了，我再回去的话，我也是一个年老的寡妇，孤苦无依的，因此你们不要跟随我，你们就回家，你们回到你们的 父家去，里面你们还有本地本族父家的人可以做依靠哈，你们回去吧。但是这时候路德讲了这句话，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各位注意到路德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单单因为他爱拿尔米啊，他如果单单爱拿尔米，那么他就说我是你家的媳妇了，我已经是你家里的人了，那我就生不是你家的人，死了也是你家的人哈，这是他的。如果是出于爱的话，他就是愿意爱这个媳妇。但是我们注意到路德在这里讲了三段话，这三段话所代表的意义不单单是感情的，不单单是人的感情上的一种相爱跟相随哈。我们很多人恋爱的话，可能就是恋爱，因为爱恋而恋爱，然后就结婚，好，这叫恋，好，这是恋。那这个恋的话呢，这恋可能会改变的嘛，哈，对的。比如说白马王子不是白马王子，变白发王子了，那我们这个恋当初的那个恋情可能就不一会渐渐消失。如果纯粹是出于人的恋情哈，如果纯粹是出于条件，这条件会改变。在摩亚地的时候是本地本族的人，到了犹太地的话就变成异地他乡的人，这条件立刻就改变了，年龄也会改变的，外貌会改变的，条件会改变的。如果纯粹是出于条件，或者只是纯粹出于人的感情的话，那这感情有时候不容易持久的，有时候很难坚持下去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路德在这里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哪里，表示说生死祸福，或者是无论人生的境遇如何改变，我一定都跟随你，我永远都持定要跟随你。你住在什么地方，各位想想看，拿俄米可能住什么样的地方，以他这样离开家乡十年，丈夫跟儿子都没有了，他原来的房子，当然他原来还有一点地业，但是那个地业一定是很少很小的，因为需要被赎回来的。因此到拿俄米回去以后，他能够路德跟他住能够住什么样的地方呢？你往哪里去就是回到你的家乡去，这家乡是他不熟悉的，语言也不一样的地方，他去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就看到路德在这里他有一个心智，就是这里所讲的不是同甘共苦，事实上是同苦同受患难，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这是一个跟随者的心智哈，一个爱，一个出于爱的跟随者，他愿意说，你无论的条件如何，在你呼吁的时候，在你健康的时候，在你顺境的时候我跟随你，在你贫穷的时候，在你逆境的时候，在你疾病的时候，我仍然愿意跟随你。各位想想看，这不是在婚约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吗？这同样的婚约代表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约，新约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用宝血把我们赎回来，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代价，因此耶稣用他的血，他用他的死，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我们同样的，我们也用同样的心智跟主耶稣立约，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跟了耶稣基督以后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路德跟随拿俄米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但是他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立定心智说，即使受苦，即使必须钉十字架，即使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也愿意跟你去无论我走什么样的道路，你走什么样的路，你住什么样的地方，
我都跟你，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路德跟随拿尔米，预表我们基督徒愿意跟随基督守十字架的道路。当时有很多人想跟随耶稣，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的动机可能不一样。有的人看到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他想我跟随耶稣以后就不怕温饱了，就一定可以有吃的。有的人跟随耶稣是看到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能够使瞎眼的人看见，能够使死人复活，他希望说我跟随耶稣以后我能够得到医治，或者我跟随耶稣以后从此以后我不怕灾难疾病，可能从这利益的角度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却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对一个人说，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什么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如果跟随我的话，就像当年路德要跟随拿尔米一样，你跟随我，说不定我们住在一个很破落的房子，说不定我们要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三餐不继的。果然他们是三餐不继的，因为路德要去捡麦穗，麦穗各位晓得是打麦子以后掉在地上的碎渣，然后他要把那个捡回来，可能他们只能冲水或者做一个很成分很低的面包才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但是路德知道说，我愿意跟着你去，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枕头的地方，我都愿意跟随你，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尽管来跟随我。我愿意跟从我的话，那么你就要准备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今天路德对拿尔米所讲的话，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你到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主耶稣已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愿意做他的门徒，我们也愿意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在世的时候，十字架的道路是指什么呢？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降生的时候生在哪里？伯利恒，就是拿尔米所在的地方，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他生长的地方是在贫穷的不为人所知的拿撒勒的乡间。他的家庭职业是什么？木匠的儿子，可以说从人来说没有任何显赫之处，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之处，也没有什么人家认为是有好的条件。但是耶稣基督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是先从这些最卑微的、最普通的、最大众化的、最平民化的生活里面来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人会重视他，因为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木匠不是一个富裕的职业，是一个很劳力的职业是一个非常单中担的职业。因为以色列的木头很少，他们必须搬石头来，他们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头，木头只能做窗户跟门，因此做木匠其实同时就要做石匠，也就表示说他无论是盖一个房子，无论是做一个什么器具，他们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才能够得到很少的材料，然后去把它做出来我们可以了解，这是一个很贫穷的，是一个卑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羡慕的这样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默默无闻的，一直到30岁之久。耶稣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什么30年的时间是一段隐藏的岁月呢？这30年的时间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他孝顺父母亲，他尽儿子的职分，特别是家里面还有弟兄姐妹也是跟玛利亚还有兄弟姐妹，他要做大哥的职分，他的家里的人对他的兄弟姐妹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因此在耶稣传道的时候，有时候还劝他说，你要赶快去耶路撒冷，要去显扬名声或者是家里的人不是非常的了解他。但是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默默无闻的、忠心的尽一个儿子的职分，尽一个木匠的儿子的职分，尽一个以色列的男孩子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会遇到的各样的试探跟诱惑。这30年的时间是他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然后3年半的传道时间，走遍各城各乡，在加利利他行神迹，他医治，他喂饱许多的人，他抱小孩子，他亲近那些犯罪的人，他帮助拯救许多失丧的人，但是最后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显赫的，不是平安的，不是顺利的，不是被人所称羡的不是富裕的一条道路，但是十字架的道路却是充满的能力的道路 在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使人能够生命改变，能够使死的人能够复活，能够使瞎眼的人能够看见，使被囚禁的人得到自由，能够使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的人能够得到引导。他在十字架上能够担当世人的罪，而且有复活的生命大能，可以改变，使我们的整个生命改变。十字架道路一方面是卑贱，一方面是极其的荣耀，一方面好像非常的没有能力，一方面却是最大的能力。那这是耶稣基督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拿尔米的生平就是如此，一个失去丈夫离乡背井才回来的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这样的一位年老的寡妇，她却成为路德愿意跟随的对象。她跟随路德就是向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迎新会的新生到了没有哈？可能有一些新生已经来了。我们当中若是有新来的学生，若是有刚刚听到福音的，或者刚刚接触信仰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教会跟随耶稣基督，包括我们在座许多位老的基督徒，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图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像路德当时跟随拿俄米一样，下定决心说，你往哪里去，你走什么样的路，我就走什么样的路。你到哪里住宿，我就住在哪里，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社会的地位，我的判断，我的价值观，不是根据别人如何来看的，而是根据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刚刚我们一起唱诗的时候，那一首诗歌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那么深知所信的是谁，不是单单我深知我所信的内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内容当然很重要，这是教义，这是对教义的认识。但是教义的认识是建立在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不是单单认识教义，而是认识这位救主。认识救主以后，你到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路德他深深的知道拿尔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虽然目前看来跟随拿尔米一无好处，他如果回到自己的父家，他还可以再嫁，他可以有父母父亲有家人有同乡同族的人的支持，他的生活也许比较容易一点。但是他深知所信的是谁，他深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因此他能够做这样的决定。接下来我们看路德，我们看到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再一次讲到，当路德说我愿意跟随你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说我爱你，因此我跟随你无怨无悔这是人的感情。他愿意跟随路德的时候，你的神就是你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的选择不是单单选择拿尔米这个人，我们已经讲过拿尔米已经年老，如果他只是选择跟随拿尔米的话，拿尔米万一年老力衰去世了，或者生活太贫困去世了，那他不是一无可靠了吗？他不是无依无靠了吗？他选择的不只是拿尔米，而且他选择的是拿尔米所信的这一位神，拿尔米所属的这个以色列国上帝的选民。就是他选择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神。他从小在摩亚地长大，摩亚地有摩亚地的神，他有自己的国，有自己的民，但是他决定说，我要跟随你的神，我要跟随你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这是一个国度的一个选择，这是进入到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抉择。他不单单是因为在这一个家庭当中，不是单单拿尔米这个人他觉得可以跟随，而是拿尔米的上帝，同时也就是他的上帝。拿尔米的国家就是他的国家，一定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虽然当时圣灵的工作还没有普遍性的降临，但是圣灵的工作已经在个别性的在一些人的心中工作， 因此一定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有这样一个认识，知道说我现在做这个选择不单单是我个人的或者是跟一个人的感情的选择，这是一个国度的选择，这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就是我是归属于谁，我属于谁，我是谁，这是一个新的抉择。同样的，同样的，路德对拿尔米所讲的话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讲的话。当我们说我要决志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有时候我常常遇到许多的人啊，他们说他们要受浸，他们要受洗，愿意啊归入啊，愿意受浸。我就问他们说，那你的原因是什么哈、啊、你的背景到底过程是什么。我发现很多时候，绝大部分时候我所遇到的都是说啊，我来到美国，离乡背景，孤苦无依啊，经济啊，语言啊，生活啊，都有很多困难。我遇到团契里面的、教会里面的牧师师母啊，或者是弟兄姐妹，他们对我非常的有爱心。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却对我这样的一个人啊，能够毫无保留的、不计代价的付出，我太感激他们了。所以呢，我愿意受浸。啊，这是因为啊，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就是以受浸来回报啊哈。啊，这是。这当然啊是一种人的感情、人的爱心的一种吸引，当然这也是很美的，我们教会确实应该如此哈。但是我很担心单单这样不够，单单这样不够，因为如果你纯粹是受到人情的、人的温情的啊感动跟影响的话，那人总会有软弱失败的时候，或者有时候万一他对你做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啊，不如你的意，或者跟我们有一些冲突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要呢？是不是我们就不进了呢？是不是以前的受洗就无效了呢？如果我们啊要受洗，要归入教会的名下，要归入教会的话，必须有这个认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否则的话，这个人万一他工作调职了，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呢？啊，或者是啊他万一不在我们当中了呢？不是因为人的缘故，而是因为。我认识到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弟兄、这一位姐妹的爱心，我知道这样无缘无故的爱一定有一个爱的源头。我们追本溯源，从对人的感激进入到对神的感恩，我们认识回归到爱的源头。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从此以后不是单单进入一个教会而已哈，因为我们可能将来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离开这边，我们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我们可能会再加入别的教会。但是当我现在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是进入到神的国，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虽然教会不能完完全全的像在天上一样来表达神国的完美，但是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因此我们加入教会就等于加入神的国里面，与全世界，不只是我们这个西区浸信会，还有洛杉矶，还有国语浸信会的哈、啊，我们还有啊，在啊 Fountain Valley 那边还有啊浸信会的，我们全世界各地都有啊属神的浸信会，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在神国度，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洛杉矶西区的这个地方啊，作为神国的代表，我们加入这个地方，加入神的国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智，我们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认识神的国。那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神的国呢？主祷文里面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再来呢，愿你的国降临。那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神的国降临，那神的国降临，降临这是一个观念。那神的国降临具体来说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叫神的国呢？神的国就在这个地方，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敬畏神，尊神的国，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不敢乱用神的名，不敢乱讲神的名。我们看到神的名，我们有敬畏之心，这是神的国，对不对？在这个国度里面是这样哈。在神的国度里面，他降临就表示说神他在我们当中。神的国的话，不是只是远在天上的啊，遥不可攀的一个理想的境界。神的国降临，表示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所在的这地方，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国是降临。神的国再一次讲，不是只是将来在天上的国，神的国是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里面彰显。而且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他的旨意可以运行的地方。美国就是美国的宪法法律可以运行的地方，中国就是中国的律法、中国的主权可以运行的地方。那同样的啊，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国度，在他的国度当中是可以通行无阻的，是可以上行下效的，是可以上情下达的。以是让同样的，那么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中，神的旨意可以完全的运行吗？如果神的旨意可以运行，这里就是神的国。路德他很清楚的知道，不是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他不是单单进入到这个小家庭的这个认识里面，他认识到整个神的国，整个上帝的主权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是完全相随的。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位也是一样，不是只是因为人，不是因为只是一个感情的因素，不是因为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不是因为哪一位啊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个肉羹汤做得很好吃哈、啊，所以我就被吸引了，我就来参加了哈、啊，而是从做肉羹汤的这个爱心里面，我们认识到神的国；我们从对人的照顾关心里面，我们认识到他的爱心是从爱的源头从神而来。因此，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立志来跟随主。最后，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埋葬。你在哪里死，我就死在哪里。下一句他是说，你死在哪里，我就葬在哪里。我跟你同死，而且跟你同埋葬。各位想想看，这样的话，不是跟新约里面有一句话很相似吗？新约里面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同死，然后呢同埋葬，然后同复活。我们啊受浸的时候，为什么要浸到水里面去啊？因为浸下去的时候，代表我们死了、埋葬了，然后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代表预表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路德讲的这一句话，很可能保罗当时就是读过路德讲的这一句话，因此他在写的时候，你死在哪里，我也可以都同你葬在哪里。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不只是同住、同吃、啊、同行，而且同神、同国、同死，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与主同死。同死的目的就是说，我过去的习性。”过去的个性，我过去的一些想法，过去自以为啊好的，我愿意跟耶稣基督同死。我过去觉得值得夸耀的，我与耶稣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的我，是一个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后，不是钉十字架就死掉掉，对不对？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复活了，因此复活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智啊，既然跟随他，我们就立志与他同死，让这死带来复活的荣耀，带来复活的新生命。我们看到路德哈，各位都啊熟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故事哈。到了路德记第二章以后，路德跟着马尔米回去，果然就像当初他所了解的一样，跟着马尔米回去，他们无以为生，他的婆婆就劝他说。那我们要想办法了，我们生活没有着落，我们怎么办呢？那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又没有啊工作经验，没有履历表啊，她又不是本地人，又不会讲希伯来啊，可能希伯来人的话也不见得很流利，当然结婚十年了哈，但是她可能不见得很流畅。那么她能够做什么呢？她只好 去捡，等于其实有点像啊，说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有点像是那个 homeless 的这样的人一样，对不对？去让人家来施舍他。那还好，幸好当时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还是遵守旧约的律法。旧约律法说，你收割的时候，不要把你的麦田全部收割干干净净啊，要故意留一些不收割给外地的人、给寄居的人、给孤儿寡妇。啊，麦穗掉在地上，不要全部把它打扫干净，故意留在地上，让一些贫穷的人可以来捡，他们维持生活。其实路德就是捡破烂的一样，就是捡麦穗的一样，捡别人剩下的这些食物一样，他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果然，他跟随拿尔米，他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当他立志说我与你同死啊，真的是与你同死的心以后。你看他渐渐的，居然到了波阿斯的田，居然这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居然这波阿斯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而且这个波阿斯是遵守律法的人，因此他对他的仆人使女有爱心，对这个外邦女子也有爱心，那让路德有栖身之地，有可以啊收拾麦穗的地方啊，可以得到温饱，而且波阿斯还照顾他，特别还给他带了二十几斤的这个麦子，让他背回家去。啊，波阿斯呢也知道说是自己的亲属啊，愿意帮助他，啊，这是我们看到他从立志与主同死以后，渐渐叫渐入佳境啊，有必死的决心，就绝处逢生，愿意与主同死，主一定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你如果愿意说好，我保留我自己，我要靠我自己的办法，那么你自己的办法很有限，我们也就活得很辛苦。但是我们与主同死的以后，我交托出去了，表示说我把我整个人交给你了，我跟随拿尔米，好，你在哪里住，你在哪里吃，你在哪里睡，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我都跟着你，我愿意跟随，下定决心立志跟随以后，你看到他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上帝让他从苦境中渐渐的得到一点的照顾，得到临时的帮助，然后呢得到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就是两个月左右哈，他因为他们收割大麦到收割小麦将近啊50天到60天的时间，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路德啊就暂时每一天都可以去捡麦穗，每一天可以得到一些食物。但是收割季节过了以后怎么办呢？收割季节过了以后，他不能再捡麦穗了，那这时候他生活怎么办呢？啊，却上帝要渐渐地引领他，让他能够跟波阿斯开始啊认识，而且能够啊知道彼此的亲属的关系，然后渐渐的拿尔米建议他如何啊跟波阿斯相认，如何啊以身相许啊，各位晓得这是纯洁的哈，就是以身相许，就是让他能够建立这个确认啊彼此之间这个亲属的婚姻的关系。然后渐渐的，波阿斯把这件事情做成把最困难的事情迎刃而解，终于啊，这个外邦人的摩押女子的寡妇能够进入到犹大支派里面，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从犹大支派又进入到大卫的家族当中，我们看到，如果路德他当初真的就留在本地本族夫家，如果路德真的留在摩押地。如果路德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依靠自己的族人，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活会如何，一个嫁过的寡妇留在摩押地的生活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他立志说我要跟随你，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跟你同葬，下定决心生死不离。有这样的决心以后，我们看到他整个人生就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跟随耶稣基督，大概要死的机会不多哈，也没有人要让你死哈。但是，心智上就是整个心智上，过去的旧我，过去的坏习惯，过去的老脾气，过去的个性，过去的自卑自大，过去的许多不合神心意的观念，过去许多世俗的。不合神的、不认识神的时候所拜的那一种所谓偶像啊，人的偶像，或者是把金钱当偶像、把权力当偶像，或者把所谓成功当作你自己的偶像，过去有许许多多的偶像。那当我们认识主，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啊，愿意与主同死，这些过去对我来说都死了， 现在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跟随耶稣基督。但愿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聚会，不是单单是一个宗教仪式，而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有的心智。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刚刚讲过，你无从选择的。像这个小孩子，他刚刚生下来第二天，啊，这是我的外孙啊，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的，对不对？他是生男孩女孩，他无从选择。他的母亲长什么样子，他母亲做什么，他也无从选择。他的父亲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的家庭环境会如何？他完全无从选择。但是当他渐渐成长以后，他的人生是有一连串的选择来串成的。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他一岁半的时候，所以他还小哈，啊，刚刚开始会站立，等他开始要走路，开始要跨出第一步，要跨出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到底他要长成什么样的人呢？啊，他要做选择，这个选择有上帝的主权跟拣选，有人必须要尽的责任跟回应。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呢？路德他面对选择，他面对人生中很重大的选择的时候，他决定跟随拿俄米，跟随他的神，进入他的国，与他同生同死。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都有同样的心智啊！让我们跟随主，就跟随到底；让我们既然进入神的国，就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在万人中选召我们。从前我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那时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一般的世人无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是按照社会上的习俗和标准。但是今天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受洗归入你的名下，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成为神家里的人，不再是外人，是与神同国的，与圣徒同国的。感谢你，你居然这样选召我们。求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你草场的羊，让我们与你结合，成为基督的心腹。主啊，让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新生命的样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也让我们活出上帝的儿女那尊贵荣耀的身份。求你祝福施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此以后立定心志，我们跟随你永不改变。因为我们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知我所信的是什么。我们跟随你，就一生来跟随，不再回头。感谢你，赞美你，请你祝福施恩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